高兴的是你终于来救我了，紧张的是，是怕你看到我这样子，裸着身子和别的男人在房间里，怕你生气，误会我。再说，他是秦书记的儿子，你要是冲动起来，干出什么事情来，对大家都不好，尤其是对你以后的发展，还有对我的名声。所以那时他叫我别吵，别让你知道，我也就听了。他把衣服扔给我，我慌里慌张地穿衣服，他整理床铺，所以这么久才开门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幸好还没有被他操的得逞。这回你放心了吧，你看人家这里的血还没有干呢，好痛啊。看着娇妻扬起雪白的脖颈上殷红的小伤口，田浩心里真是百感交集，心里那块沉重的石头在妻子讲述的过程中提起来落下去，起起伏伏好几回，现在总算是落地了。但他想不到事情的经过会是这么的曲折，想不到秦军会是这么卑鄙，这该死的公子哥狗杂碎。他更想不到平时柔弱单纯的妻子在危急时刻竟会那么的机智果断，坚强不屈。看着妻子坚毅中带着几分皎洁几分智慧的神色，田豪惊奇地感到自己有点不认识他了。他就是我的妻子白云吗？欣喜之余，他随即为自己刚才的荒诞外遇感到可耻。老婆一个弱小女子不惜以生命的代价去保护贞洁的时候，他却正在几墙之隔的房间里和别的女人共度春宵。强烈的愧疚之感使他想补偿似的激动地吻向娇妻的脸，可是他凑近的脸却被白云轻轻而又坚决地推开了。我的事儿说完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真是想曹操曹操就到，心里怕鬼就有鬼。别跟我说那个秦俊说的都是假话，晚饭前我去找过你，见你和那个主持人聊得挺欢的，就没有去打扰你们的兴致。可是你倒好，秦军说你送那个狐狸精回房了，是不是？这么久才回来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美人含怨，梨花带雨。本来就心虚，面对妻子的质询和哭泣，田浩回答的有些支支吾吾的。但多年在官场上看过尔虞我诈的经历，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使他编起谎话来也像模像样的，有理有据，真真假假，避重就轻。大致的意思是：一，叶薇是秦书记的情人；二，是秦书记让我送的；三，叶薇醉得神志不清了；四，叶薇吐得一塌糊涂，他给他吃了解酒药，清理污物花了些时间。五，叶薇醉梦中把他当作秦书记了，要抱他，他拒绝了。六，他确实也动过心，但马上就想到了妻子。田浩一边介绍着，一边心里更加的愧疚和忐忑不安起来。庆幸的是，他并不十分高明的谎话，在单纯的妻子面前，好像竟然通过了。虽然还是沉默不语，但哭泣是停止了。过了良久，白云好像心情平静了许多，坐起身来，面对着丈夫，静静地说：忘掉这一切吧，都忘掉吧，累死我了。大姨妈 好像又回来了，你先睡吧，我去洗个澡。然后向卫生间走去。是啊，突然经历这场变故，刚才那阵用尽全力的反抗可真是够他受的。平时他的月经就不是很准，有时一劳累或激动，经常会大姨妈刚去又回，何况这次身心的极度紧张和惊吓呢。看着妻子走起路来微夹双腿，手扶卷腰，有气无力的娇弱背影，田浩从心底里升起了一股深深的怜惜和爱意。卫生间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，心情开始放松下来的田浩觉得有些困意了。他掀开被子想躺下来时，忽然发现床单中央有一滩巴掌大小的水迹，他的心不禁又是一阵紧张，连忙趴下去使劲地闻了几下。谢天谢地，没有男人精液的气味，倒是他最熟悉的妻子饮水的气味。
虽然没有被那个狗杂碎得逞，看来他还是隐瞒了一个事实。当他被色狼魔手上下欺负的时候，他有反应了，而且是很厉害的反应。这滩饮水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流这么多的水啊。
解除疑问之后，他又开始对床单上这一滩形状像绽放牡丹的水痕猜疑感兴趣起来。
难道像那些小说里说的，被强奸时女人也会兴奋？女人真的都有被虐的倾向？有可能。照惯例，这几天正是她特别敏感的日子。可是啊，被不是丈夫的男人这样随便的摸摸，就会流这么多的水吗？难道那些红杏出墙的少妇都是这样的吗？到底是被强奸的刺激感，还是陌生男人的新鲜感，让他流这么多的水呢？我的妻子怎么也有点像那篇帮助妻子去偷情里的小婉和小玲呢？
他自己也为他竟有这样的想法感到奇怪。更可笑的是，在这起妻子被强奸未遂的事件之后，他竟然还有心思会想到那篇变态至极的文章。但在同时，他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，他的鸡巴翘起来了，一天之中史无前例的第三次勃起。听着卫生间里淅淅沥沥的水声，他再次嗅了嗅床单上那滩爱妻的饮水微皂的芳香，然后躺下身来，开始想象着浴室里妻子擦洗沾满饮水的骚逼的情景，想象着妻子在情郡身下苦苦哀求无力挣扎的情景，想象着情郡贪婪地揉弄娇妻的奶子，吸吮娇妻乳头的情景，想象着妻子神秘的嫩逼被蹂躏得饮水斑斑时爱妻羞愤难耐的表情，想象着秦俊要脱他的内裤，而娇妻拼命的夹腿，两手紧抓裤带，娇妻低吟的慌乱神态。迷迷糊糊地想象着，他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在梦乡中，不知为什么，秦俊竟变成了那篇小说中的老猫，渐渐的，一会儿变成陌生男人，一会儿变成刘局长、老于、秦书记。在梦乡中，他的鸡巴变得很长、很粗，还有很猛、很有力的喷射。这世上根本不会有无缘无故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任何好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田浩现在总算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了。昨晚他就遇上了一件好事，与漂亮女主持人香艳缠绵的一夜情。 但随后马上就付出了代价，妻子孤身一人备受色狼的凌辱。虽然最终妻子的贞操还是保住了，没有被那个杂碎公子哥夺去，但他心里还是有点说不出的别扭。这件事确实对他妻子的身心和他的心灵造成了伤害。他也想过去找秦俊算账，可他毕竟是秦书记的公子，高高在上的秦书记的公子呀，他又能把他怎么样？而且还是强奸未遂。
如果要是万一他真正的强奸了我老婆，我敢去揍他告他吗？
他不禁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奇怪、疑惑、沮丧和更加的别扭，但是心里的别扭并没有影响他的本职工作，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良好的秘书素质。尽管昨晚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但今天他还是起得很早，在李老板的亲自协助下，一切后勤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中饭的包厢、菜式，下午海滨浴场门票的购买，太阳伞、躺椅、泳圈、浮垫等等的预定，晚饭定在海边最有特色的一家豪华海鲜酒店，晚饭后的项目暂时还是先定在昨晚的 KTV 包厢。忙完这些回到酒店，时间还不到10点半，很多人还都没有起床，只在楼下花园里看到于处长在悠哉地打着太极拳，便远远地跟着他打了声招呼，提醒他12点准时用餐。他回到房间，不见了妻子，只看到梳妆台上留下了一张纸条：我出去散散心，顺便去商场逛逛，早饭吃过了，中午12点以前回来。七。就在这个昨晚发生强奸未遂事件的现场，尤其是想到女主角就是他的妻子，他就感到浑身不自在。然而他又忽然心念一动，想再看看床单上的那滩水痕，可惜房间早被服务员整理过了，床单也换过了。静静的房间里，他感到空虚，有种想找事做的感觉。对，还有工作呢。他坐到书桌前，插好网线和微型打印机的连接线，启动手提电脑，打开邮箱，阅读了十几封来自市委、市政府办公室的邮件，回复了几封无关紧要的邮件，又把几份需要秦书记过目和批示的文件打印出来。这是他这两年跟着秦书记出差时的日常性工作。做完这些，他拿着文件出门，准备送秦书记过目一下，签个字，顺便提醒他12点用午餐。快经过1609房间门口时，看到门是半开着的，他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。这时从门后传来一阵女人发娇的低吟，别再闹了，人家刚穿好的衣服又被你弄乱了，你这个小无赖，别摸到里面去，人家刚刚洗干净的，我真的要走了，老于会不高兴的，晚上再陪你好吗？话音未落，已从门内闪出一个匆忙整理裙子的女人，差点和田浩相撞，正是于处长的妻子郑淑文。哦，是小田呐，这么早呀，我先回房去了啊，再见。
你好，郑老师，午餐12点，还是昨天的 A2 包厢。
一边吩咐着，一边心想：
很早呢， 可怜的老于在楼下都打了一个上午的太极拳了。
接着他跟探出门外的秦俊尴尬的笑笑，点点头，又吩咐了一句，
哎，记住啊，12点。
才向电梯方向走去。他知道自己刚才笑得那么没骨气，甚至有点献媚，为什么不能狠狠地揍这个企图强奸他妻子的色狼呢？至少也应该骂他几句呀。心里又想，
老于也真是的，为了升官把老婆都送给别人淫乐。那郑老师虽然35、36岁了，但看上去还真是风韵犹佳呀。瞧那两个又圆又翘的大屁股，摸起来一定狠。老于啊老于，你做了乌龟怎么还有心情打太极呀？哎呀，不对，我怎么笑起老于来了？自己不是也差点做了乌龟吗？不过这差点跟他还是有区别的吧。呵呵，哎，人呢？
送完文件，田浩一边在楼下花园里散步，一边感叹着这个乱了套的世界，同时他也在等妻子回来，想利用这花园里的优美景色来调节他忧郁的心情，再用自己温情的话语去抚平他心灵的创伤。等到11点半左右，终于远远地看到妻子的倩影出现在酒店大厅里，他想跑过去迎接妻子，但马上看到大厅里一个胖胖的身影就近迎了过去，叫着妻子和他说起话来，好像是刘局长。妻子跟他又不是很熟，会有什么话好说呢？好奇心使他停下了脚步，躲在一棵茂盛的灌木后面，远远地看着他们。他们又说了几句后，妻子的神情好像有些慌张，低着头沉默片刻。刘局长又开始说话，妻子慌乱地摇摇头，接着抬头看看四周，又跟刘局长说了几句，好像有哭的样子。田浩更是起疑心了，
他们在说什么？阿云为什么那么慌张还哭了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吗？要瞒着我？
正猜疑间，后背忽然被人拍了一下，吓了他一跳。呀，怎么了大秘书，大白天的在这里当侦探呀？回头一看，正是光彩照人的大美女叶薇。
没什么，刚好走到这里。好美的景色呀。
被人发现自己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使他有些尴尬。瞧你这傻样子呀，自己的老婆还用得着偷看的，真有意思。同名般的笑声和大方直白的语气，使田浩不禁想起昨晚在床上的他截然不同的柔媚样，不由得心中一热，心想自己总得为昨天的事表达些什么，于是轻声地说道，
昨晚真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
对不起？那件事儿啊。他微带笑意的一顿，然后沉下脸来。我是属于酒后失身吧。你迷奸了我，我要告你。瞧你吓的，开玩笑了。
可是我。
你还真有意思。这种事儿你情我愿的有什么好道歉的呀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吗？我不是也很享受吗？再说大家不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来握握手，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的圈子。
你们的什么圈子？
田浩不由得心头一震。他们昨天就跟我说你也是我们圈子的人了，所以我才跟你 秦俊不是已经上了你老婆吗？也是昨晚。
哦，这事儿你怎么也知道了？还好，幸亏我回去的早。哎，那个混账东西，我妻子他差一点就被他强奸了。
差一点儿？你老婆跟你说的是差一点儿？这回轮到叶薇吃惊了。
对啊，
你真的还被蒙在鼓里？他好像先有点犹豫，但马上又为田浩的受骗感到愤愤不平的样子，眼睛有些鄙夷的看了一下远处的白云，轻声但很坚定地说道：你老婆真的已经被秦军操过了，不是差一点，是真正的操入，懂吗？真的了。又在田浩耳边轻声重复了一句。田浩有些半信半疑，急忙问道：
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是相信我妻子说的。
你真是个可怜的小傻瓜，这事儿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秦俊亲口说的。
他说的哪能作数，男人都爱吹牛炫耀，巴不得说全世界的女人他都。
小傻瓜，没证据的事儿我怎么会乱说呢？
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
午饭后到我房间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看到他的脸都白了，叶薇还真的有点于心不忍，接着安慰了他一句：不过你也要面对现实，也别太责怪你老婆。如果换成你是他的话，可能也会这么说吧。毕竟这对女人来说，尤其是第一次，怎么说得出口呢？田浩觉得浑浑噩噩的，叶薇后面说的话他都听得不太清楚了。哎，你老婆往这边来了，我得回避了，记住午饭后我房间。叶薇轻声地说了这一句就走了。原来刘局长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，妻子白云好像看到了他，正朝这边走来呢。想起刚才妻子和刘局长说话的可疑一幕，他心里对叶薇的话好像又多信了几分。接下来田浩一直处于恍恍惚惚之中，除了你来了，你去哪里了，刚才那是叶薇几句话和妻子说了些其他什么，他都记不得了。中午饭时吃的什么菜，说的什么话，敬的什么酒，他都迷迷糊糊记不清了。一切动作都是惯性的，下意识的，他的脑子里几乎是空白的，只偶尔嗡嗡作响。现在田浩心中唯一清楚的就是几个关键词：午饭后，叶薇房间，证据。